你略略的啊意思一下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它下面还有详细的说明的，还有详细的说明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啊不深入的去讲。这个是说一至三次的速胜的理。那么再下面呢，不一至三次胜有什么大的害处？第五，不以孤患者，请为自舍，若不善于于现世中造诸极乐，非人神闹，于未来时当度无趣，经无量时受无量苦。先把那个主要的原则告诉我们。假定说你呀想去亲近他啊，亲自去恳求他作为你的善知识，而那个时候你不能好好的如法的医治他，这种情况什么样呢？就是与现实中造诸极乐，非人神脑，眼前马上造种种，这是花骨哦，因为你造了巨大的恶业。那么将来呢，未来是当度无趣，哦哟，这个时间是啊无量无边，是不晓得多少苦。下面解释说明，先是用经上面来说明啊，金刚手灌顶许云，这个经典里面说，密学里面说，说普切凡若有毁谤二舍利者，卑等当干何等义说。那么这个经里边呢，是佛跟金刚手菩萨的对语。金刚手菩萨就是啊大势至菩萨啊，大势至菩萨，他在密教里面上是密部的主。说佛陀呀，假定有人呢毁谤他的阿舍利，他这个阿舍利我们要了解啊是几种，一般说五种啊，出家、禁魔、教授、受经、医治都是。不过这个地方他上面告诉我，乃至于你听一事俱记，实际上你真正了解了以后啊，所有的人啊都是我们的阿舍利，那成就你是你成佛嘛，那提婆达多啊就是世尊的一个最了不起的阿舍利啊。我们总希望能够从我们佛开始，善知识开始，一步一步上去，到最后任何人都是我们的阿舍利，那时候我们就成就了啊。现在我们呢只看我们眼前看得见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师长。说佛陀呀，假定有人呢毁谤自己的师长的话，那么他将感得什么样的艺术果报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个恶因呢将来结什么果报呢？世尊告曰啊，金刚手莫作实语啊，天人世间悉皆恐怖啊。世尊听着的话心里面马上觉得，哎呀，金刚手啊，哎，你不要提这个事情啊，你提起来那这是啊真是恐怖极了，不管任何人天人世间的大家都怕得要命啊。但是啊要还是要多多少少告诉你一点啦，说你们主然当略说，勇士当谛听啊，是勇敢的人才能听啊，说普通人听见了这个吓都吓坏了。我说无间等住皆苦地狱，即是彼深处住必无边界，是故一切种终不应毁失。说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人毁谤了自己的阿舍利的话，他怎么样啊，堕落这个地方无间地狱，就是他的去处啊。这个地方是这个时间呢是无边界啊，那你无法想象的痛苦啊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，绝不可以毁谤老师。所以佛也告诉我们，假定是你们出家受不了，千万不要说哦哟那地方不行了、啊、这样说啊，我现在自己条件不够啊，所以啊只好回去啊好好的努力啊，等到自己的条件够了再来啊。用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如果这个地方待不下，最好的办法自己忏悔，说哎呀这个我现在条件不够啊，那离开啊，这个是最好最好的，真的说起来保护自己的最佳办法还是啊。那么上面是经啊，下面五十颂那就是菩萨偈的啊，是有四十五十颂。 也就是论，也运毁谤二十里是大欲应招，皆利皆诸病，母月诸病诸毒死，亡虎皆毒蛇，水罗刹盗贼非人爱生等杀度有情欲。哦，前面就是了，如果你毁谤二十里的话，那是最大的欲耻，最欲耻的事情是就这个。那么要遭到什么，就是这些眼前的啥劫利诸病啊，反正世间所有的坏事情通通碰，通通可能碰得到，或者是全部碰到，或者碰到一部分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死了以后堕落有情大地狱，大有情地狱。所以啊，众不应恼乱诸阿舍离心呐、啊，虽有余谷为地狱定烧主，述说无间等皆可为地狱，诸谤示范者复说住其中。所以啊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绝不要恼乱阿舍离的心。他这地方特别说，不要恼乱阿舍离的心啊，就换句话说，伺候阿舍离，你要委曲求全，照着前面伺候二舍里的九行，说看这个师长欢喜什么，你呀委曲求全的要想去体会他，这样才是我们呢正确的做法啊。假定说你不了解有欲耻，这地方说的这一点呢我们了解啊，实际上我们常常啊受不了不能，那时还是我们欲耻，就是我们无明之身啊。如果说你有欲耻而做了以后啊，对不起，那一定堕落，一定堕落，堕落到哪里啊？无间地狱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注意啊。我说了这个地方，你想起来了，这里啊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欢喜啊，在这里跟各位同学啊共同研讨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这里正在还没有开始啊。这个啊，时间还没到，大家已经到了大殿了，正在或者礼佛或者站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有个同修啊，在后面呢按了一下那个电扇，他要怕热吹。哦，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，他不一定是看见了，回过头去这么看了一下，他马上把那个电扇关掉了。哦，那时心里我非常赞叹，为什么当天我没有想这个事情，不过我前后曾经想过。我每次看见广老出来，我心里面总觉得，哎呀，心里想，这个他是我们的今生的真正重要的背后的支持，是吧？以我现在的了解的话，一切在这地方，只要他在这个场合之下，我们总是以他为主。这样，你看他这个病的这么严重的人，跑到那个地方去，入不进风，啊，你能吹这个风吗？啊，前几次啊都这样，不过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，还是啊尽量避开它。虽然避开它，那个风吹过来还是蛮大。我想讲了几次没讲，结果那天早晨一看见，我心里真感动。所以平常的时候啊，我们呢不大注意啊，而尤其是啊那个开关那个同修啊，哦，这个我最近那段时候的的确确在座有好几位，就是说很明确的。听见了以后马上正就身体力行，我们现在真正重要的就是这种地方啊。所以啊，慢慢的我们只要去改善了，自然这种情况都会产生很好的效应，这就是我们呢、啊、共同研究的这个经论的真正好处。善巧成就激进论是所造障拿色难论中也应经云啊，下面还是这个次第，经论祖师讲的那个祖师啊，讲那个色难啊，就是也是一应经云，色为文一诵，若不自为真，百世生劝众，后世见着性。不要说你一心自称请为阿舍利，就算你在那个地方啊跟他听了一个诵字，那前面的宝云经上面好几个地方印证了，是很多地方印经上面的说明了，乃至于你只听一个偈子，如果说啊你不尊重他，不把他看成佛这样的话，你呀、啊、要堕落，百世生劝众。哇，这个百世生劝很长的时候啊，以后出来的话呢，见足性， 还下贱，还是下贱。这个发的珍贵啊，是无比的啊。我们现在所以不了解是为什么，我们烦恼太深，这个非常严重的这种烦恼之深当中，体会不到发的珍贵性。你只要真正肯如理去修的话，那时候你才会慢慢的、慢慢的感受得到。所以修行为什么第一步一定要忏悔，一定要慢慢的进出，越进出你那时候感受得来了，那时候感受你就进步就快了。这是我顺便一提，结束下去。又祝功德未生不生，已生退色。不但是这样，不但是前面所说的，你的功德没有升起的升不起来，已经升起来的就会退失掉。这样你不依止善知识，或者依止而不如法，在这种两种情况之下，你不依止善知识，你要想升功德无有是处。依止了不如法也更是如此，已经升起来的退失，没有升起来升不起来。下面印了个经，如现代诸佛现证三目地王经云，三目地经，实际上这个三目地王经，有的地方就叫一个王，有的地方不叫，那没关系。若比喻是住嫌恨心，或奸恨心，或慧恼心，能得功德，无有是处。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对这个师长啊，住嫌恨心，嫌恨心啊，你讨厌他，因为讨厌了嗔恨心，就这个。然后呢，奸恶心，这个恶心啊，还老在那地方。这个奸恶心啊，这个软的起一念都不可以，你还把那个心老在这地方啊，那是更可怕。前面告诉我们，你起一念的尘世就有这样的功德，你起一念的恶心就这样长的劫数，你就住在恶道当中。所以说嫌恨心不可以，奸恶心更不可以。你只要一念会闹，就这样，会是嗔，闹是恼乱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能得功德无有是处，经常说的明明白白。你这样得到功德就无可能，就没有。应该怎么办呢？要做大思想，要做大思想。不做大思想，若不能做大思想，亦复如是。前面说是你讨厌厌恶，现在你不讨厌，还不讨厌还不一定够，要自称的恭敬。恭敬到什么程度啊？把它看成佛。如果说你不能做大思想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说功德未生不生，已生也是退色，这样了。不但是自己的阿舍离，若于三乘，下面看，若于三乘破特揭罗说法比丘，不起恭敬皆增长想或大思想者，此等能得未得之法，或已得者令不退色，无有实处。就是三乘的，说大乘的，果然本论主要的引导我们呢，走上大乘的，就说是小乘的啊，任何一乘的说法的那些啊比丘们，你对他如果不恭敬啊，不把他看成像自己的师长、像佛陀一样的话，这个时候你要想得到功德都得不到。按照前面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不恭敬不可以，乃至不毁谤不可以，那个地方就是你就是不毁谤，你还要恭敬，不恭敬都得不到。不要说你大乘的，就是三乘的、小乘的那说法比丘，你一定要把它看成像自己的增长。现在我们这了解这个增长啊，我们会把它看得像所有的佛一样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要想得到啊，法不可能，就能得未得之法不可能，是已得之不退色不可能。我们会想，会吗？好像我们平常的时候啊，恭敬啊，当然有的人非常恭敬，可是有的人的的确确啊，不一定恭敬啊。那注意啊，有的人啊是啊毁谤，随便的这个讨论啊，就我不是还是懂了很多啊，那是我们对法完全没有了解，完全没有了解，误解。 发的特征是什么？发的特征是什么？这地方要处处地方啊，要肯定一下。发的特征写在黑板上面，大家看一下：清净、寂静。如果我们笼统的说，清净跟寂静可以互通。如果严格一点说，清净是什么？就是在我们闻思会当中，我们呢如理的了解，然后呢认真去做，那个时候还是我见还在，没有断。但是呢你随顺于发这样去做的，那个是清净。寂静呢破掉了，那个是寂静。所以发的特质是这个。说现在懂了，懂得什么法？要懂这个才真的懂法。假定说这个文字语言算一部分也算懂的话，那这个录音带啊，这留声机比我们懂得很多啊，书本比我们懂得更多啊。这个我们也懂得，不是说我听了一点看了一点能说能道，这个叫懂得法，不是啊。这个是懂得法必定需要的经过的几个步骤，这是它真正的重点，就是你听懂了以后，然后呢修学净化你的杂染，然后呢能够啊净歇你的染污人脑，这个是法的特征。请问现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啊，听见那个三字声嘀咕它，你心里什么像啊？这不是明明是热闹香，明明是杂染香吗？既然说这个懂了法，你懂在什么地方啊？颠倒啊！所以这个颠倒是莫甚于此啊。当你真正的跟法一点相应的话，你绝对找不到一点点这种状态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文字不是说你看了一下啊，我懂了懂了，哪有这么容易的？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懂的话，啊，那这个佛法一点都不值钱，也不能称为宝啊。这地方啊，所以我再特别强调一点啦，说平常的时候啊，你觉得好像是很懂啊，那个都是我们的烦恼相啊、慢心啊，都是傲心啊，都是人恼心啊、高慢跟人家较量啊，都是堕落之因啊，持了戒觉得哎，我持戒大不持戒。跟法差的十万八千里，懂了一点讲的啊，我讲的对，他讲的不对，跟法差的十万八千里。真正你跟法相应的以后，哎，净化这个，净化你的杂染相，这个就对了。你等到有了这个体验以后，你自然晓得这个地方的这句话的意思。你绝对不会对你的师长起一念不恭敬，不要说师长。就是那个世间那个说不舍的众生，你也都不会起到我心，那个时候才是跟法相应的心。你看见他说不舍的，你怜悯他，哎呀，这个人真可怜了，我怎么样方法救他，那是跟法相应，那是你真的懂得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说啊，这未得之法能得，这是无有之处啊；已得这不退舍，是无有是处。为什么有不恭敬沉默发过发，这个东西无比的珍贵。佛陀他老人家自己一听见人家讲发，哦，他马上竖起耳朵来了。我汉里面就有这张公案，佛陀啊的不大舒服躺在那里，那么弟子们的讲法阿难啊，他们就正要讨论，谈到精进，佛陀马上就坐起来啊，阿难啊，你刚才谈精进啊，是啊，啊。他无比的欢喜，无比的赞叹，无比的恭敬。为什么佛陀之所以成佛，原因就是这样，他生病了，他一听见这个马上自称恭敬的，哦，躺在那里马上坐起来，他没有一点点说哎，这些小孩子还讲那个东西，跑到我面前来班门弄斧，对不起，如果这样的话他完全不是佛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必须应该了解的。你不是在学佛吗？那我看看佛是什么样子的，对啊，你懂得了这一点，你才会了解为什么上报啊跑到任何地方，哎，听见两个人讲经，他跑着去听，听完了说我的二业，佛陀不是很明白吗？成了佛了，他的阿难真者还是没有了问题的，还是个出国的罗汉， 讲到两个字，哇，他好高兴，内心当中升起来了恭敬法。所以我们现在反省一下，我们有没有恭敬呢？当你有了恭敬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去毁谤？你怎么可能去嫌恨呢？没有啦。这里吧，我们呢要从这个地方去体验了，那就开始慢慢的懂了。说若清净不善之色，就罪恶有一令诸的渐渐神解，一切罪恶见此增长，能生一切非俗爱乐各一切种，悉当远离。前面是不清净善知识的孤患，这个里边就特别告诉我们了清净恶有恶知识的可怕的地方。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。在正式说这些道理之前呢、啊，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，友情呢、啊，它就是有这样特别的东西叫情。情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单独生起来，情这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共同增长的。所以啊，你就不可能离开人家而独居，不可能的。但实际上有没有六道当中有的阿鼻地狱的众生，他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。还有呢，升到天上的无世界当中众生，他是一个人。这样，就这两种人呐、啊，都是不能修行的人啊，他只是受那个果报，这受那个果报。这样，除了这个以外的话，他一定呢在共其他的友情共处当中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不清净善知识，你一定清净的就是恶知识。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。所以我们在没有谈这个恶知识对我们害处之前，我们要了解没有重力可能的，就无重力可能。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要修修佛法的话呢，你要了解这一点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关于恶知识特别的形象，等一下再讲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也了解，你不清净善知识，然后呢清净的时候不知识跟善有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把你的功德渐渐的神解，一切的罪恶渐渐的增长，能够生起所有一切不使你欢喜的一切的坏处，都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要远离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特别告诉我们，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清净善知识，而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要远离恶知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清净善知识，一切的功德增长；清净恶知识呢，一切的过恶生长。啊，现在休息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一看、这个恶知识经上面啊，先说明啊，这个道理前面已经告诉我了。这个清净呢，善知识跟恶知识之间。那么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大家啊，你不清净善知识，你必定清净恶知识。这个里边并没有啊重力可言，不进则退，不进则退。你拼命上进的都不一定进得上去啊，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选择的啊，不是我站在那里啊，我赞成不赞成啊，也没有人举手。有人赞成的也不举手，有人不赞成的也不举手，这个是可以重力的。现在这里没有重力，你只有清净一面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目前眼前也许不一定了解，你们好好的修学下去，等到你对这个法的形象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，你会这个概念会很清楚。我说这个法相清楚的时候，不是说你文字上面能够辨别得清楚啊，这个法相真的清楚，就是你内心的形象看得很清楚啊，起心动念就这样。然后那时候你看别人大概也可以了解的，那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明白的，这个中间就无选择的余地。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一个痛苦的经验，那二十多年了，那时候我出家没多久啊，我这个胃啊一直不大好， 一直不大好，那时候就比较弱。那么跑到那地方去的时候啊，有个法师啊，他非常好，非常同情我，这样，哎呀，看见了，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呐、他多多少少大概也听说了我出家的一个因缘背景了，所以很承蒙他看得起，他就来跟我说，哎呀，送点衣服给我，然后就说某人呐、你呀身体不大好啊，要好好的多保重啊，小心啊。哎，那时候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法师真好，真慈悲啊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你，你吃东西这个小心啊，那个小心啊，这样啊，这样。那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他，但是我后来了解啊，哎，不只是。我真进一步了解的什么？他这恶的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平常我们在恶当中啊，不自己晓得在为恶，他倒是一番好心。他倒是一番好心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处处地方觉得，哦呦，真是啊，这位啊这样啊，等到后来，我慢慢的了解了，有很多人呐、他往往啊一生呐、在无病呻吟，啊，还有呢，自己觉得病就受了那个病的魔咒。我自己总觉得自己好像是蛮不错的样子，同样的受了这个困扰一生。我不妨把这个公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，作为你们一个最好的参考，千万你们不要跌这个跟斗。我从好的方面去说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住在福音精神，那么后来福音精神因为办学，我就到铜鼎南路，那时候还陈长法师亲自送我去。那么长法师就跟任法师讲，啊，说法师啊，这个人呐、还不错的，不过他身体就比较差一点，啊，这样。那么陈梦仁法师也看得起，所以第一天晚上住了那个，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任法师就说，啊，说身体啊好像不大好，你自己小心啊。我就跟任法师说，哎，法师啊，你不要把我看成病人了。我可不愿意把病人自己看成病人。任法师很听得起这句话，我以后所以能跟他多少年，始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承蒙他摄受的，当时有两个大原因，一个原因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一个就是我这句话，我心里的确是这样，我一直觉得不能把自己看成病人，从不把他自己看成病人。尽管如此啊，所以有很多小小的事情啊，想来的时候我也不欢喜吃药，吃药吃它干什么？病倒再说，吃药增加麻烦，这样、打起精神来做。但是后来啊，因为我这个胃一直弱，后来到了这个到了美国了，那时候已经胃已经动过手术，啊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大对。我到现在我还记得，就是第一个前面这个时候很慈悲的那个法师告诉我的，他身体也不大好。很多人都有胃病，他觉得这个胃病啊应该怎么样，怎么现象啊，我就受了这个影响啊，牢牢的觉得，哎呀，他也看了很多医学的书，现在我发现这个叫什么见取啊，这个众生的这个见的是见活之难拔。到了那时候胃不大好，那么就看医生，那个看了几次医生觉得没问题，但是我受了一个先天的影响，我晓得那个中医治本的，西医啊治标的，西医往往等到你这个病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治了。我心里总在想，他是现在检查是检查不出来，但是那个根呢、不拔掉总归在，所以我自己以为自以为是啊。他医生说你不必吃这个药，既然我想不对，我也吐了那么久，我主动的自己去买那个药来吃啊。前前后吃了一年多，我现在这个胃不好时，我现在回想起来受这个巨大的影响，往往心里面自己觉得有病就害在这个上头。所以以后啊，当然这是事发上面，佛法上面亦复如此。那往往我们自己觉得，哎呀，他在安慰你啊，帮帮你啊，然后呢，让你啊向上这个精进的这个一股力量啊，